大家请坐，请大家把教会的圣经翻到588页。588页，我们今天会从以赛亚书的63章的第7节开始读。第7节，588页。我照着耶和华为我们所做的一切，提说耶和华的慈爱，耶和华可称颂的事，和他赐给以色列家的大福，就是照着他的怜悯和丰盛的慈爱为他们做成的。他曾说，他们真是我的子民，不行虚假的儿子。于是在他们的一切苦难中，他就做了他们的拯救者，他不再是敌对者，并且在 他面前的使者拯救了他们。他以自己的爱和怜悯救赎了他们。在古时的一切日子，他背负他们，怀抱他们。可是他们竟然悖逆，使他的圣灵忧伤，所以他转作他们的仇敌，亲自攻击他们。那时他们想起古时的日子，就是摩西和他人民的日子，说，那把人民和他羊群的牧者从海里领上来的在哪里呢？那把自己的圣灵降在他们中间的在哪里呢？那使自己荣耀的膀臂在摩西右边行走，那在他们面前把水分开为要建立永远的名的，他在哪里呢？那带领他们走过深海，像马走过旷野一样，使他们不致跌倒的，在哪里呢？耶和华的灵使他们得了安息，好像牲畜下到山谷。你也这样引导你的人民，为要建立荣耀的名。求你从天上垂顾，从你圣洁荣耀的居所观看，你的热心和你的大能在哪里呢？你爱心的同情和怜悯向我止住了。亚伯拉罕虽然不认识我们，以色列也不承认我们，但你是我们的父。耶和华啊，你是我们的父，从亘古以来，你的名字就是我们的救赎主。耶和华啊，你为什么使我们走错，离开你的道路，使我们的心刚硬，不敬畏你呢？求你为你众仆人的缘故，为你产业各支派的缘故，回心转意吧。你的圣名不过暂时得着你的圣所，我们的敌人已经践踏了你的圣所，我们成了好像你从未治理过的人，又像未曾得称为你名下的人。愿你裂天而降，愿群山都在你面前震动，好像火烧着干柴，好像火把水烧开，使你的敌人认识你的名，使列国在你面前发颤。你行了可畏的事，是我们料想不到的。那时你降临，群山都在你面前震动。从古时以来，人未曾听过，耳未曾闻过，眼未曾见过，在你以外还有什么神能为等候他的人行事的？你善待那些喜欢行义，在你道路上纪念你的人。看啊，你曾发怒，因为我们犯了罪。这样的情形已经很久了，我们还能得救吗？我们众人都像不洁净的人，我们所有的义都像污秽的衣服，我们众人都像叶子枯干，我们的罪孽好像风一般把我们吹去。没有人呼求你的名，没有人奋起抓着你，因为你掩面不顾我们，使我们在自己的罪孽权势下融化。耶和华啊，现在你还是我们的父，我们不过是泥土，你才是陶匠，我们众人都是你手所做的。耶和华啊，求你不要大发烈怒，不要永远纪念罪孽，求你垂看我们， 我们众人都是你的子民。你的圣城变成了旷野，锡安变成了旷野，耶路撒冷成了荒场，我们那圣洁荣美的殿，就是我们列祖赞美你的所在，被火烧了，我们所喜爱的一切都成了废墟。耶和华，对这些事你还忍得住吗？你仍然缄默不言，使我们受苦到极点吗？
谢谢刚才我要的读经，我觉得这样的读完之后，我们再来听，再来继续的思考，神在这里向我们说了什么话。不知道如果我这样开始问大家一个问题，如果我说刚才我们聚会开始的时候的那一个认罪祷告，如果那一个祷告能够决定你永恒的命运的话，你会怎么反应？如果那个祷告决定你永恒的命运，你会怎样反应？刚才那个环节你是认真的吗？还是只是在走过场？或者你直接没有加入，不知道这些基督徒到底在说什么？不知道你有没有真的承认我们随从了我们心中的计谋和情欲，我们触犯了你圣洁的律例，没有做我们当做的事，又做了我们不当做的事，我们的心是败坏的。还是这已经变成了我们习惯的一个挂在嘴上的一个形式，一个口是心非的一个流程？或者你根本就从来没有思考过这些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和为什么我们要用这样的方式来祷告？这可能值得我们花几秒钟的时间来想一想，我们是认真的吗？不知道你有没有心虚，有没有倒吸一口气？如果这样一个祷告能够决定你永恒的命运的话，你感觉怎么样？我希望你一下子提起精神来了，因为这确实是极其重要。当然不是这个祷告本身它有什么神奇的作用，你只要照这个字念出来以后啊，可以进天堂了，而是这个祷告背后的态度和理解，而这就是决定我们能否逃避神对这个世界的罪恶的审判，并且进入神的新天新地和他应许的新锡安城的。而我们每周祷告的这一个，由一位宗教改革家将近500年以前写成的这样一个祷告，不是他本身有多么的神奇，而是他准确地抓住了神的话语里面的真理，也如同我们今天看到以赛亚书里面这样一个祷告和求告，是有一个正确的态度来回应神的救恩。所以今天我们也会看到在以赛亚先知书里面，一个正确的回应神的拯救的人的态度会是怎么样的。如果我们留意的话，我们会发现从我们这系列讲到的开始的56章就开始，56到59章，我们看到当时神的子民他们本来确实就是悖逆神，并且他们虚伪的来敬拜神，他们行各种各样的罪恶和污秽，而神看到这样的罪恶和污秽，他也并没有袖手旁观。在59章的时候，我们被告知他会要亲自来干预这个事情，他会要把耶路撒冷锡安城从罪恶的黑暗当中拯救出来，并且要把它变成一个光明照耀全世界的一个城市。而他也宣告他的受膏者，那一位他所立的君王，会向世界来宣告，在61章的2节，耶和华悦纳人的喜年和我们的神报仇的日子。而63章他也会通过对列国的审判来成就对这个世界的拯救。 对罪恶的审判，来成就这个世界的拯救。所以对于耶和华神这样宣告的一个救恩，神的子民到底应该有怎样的一个回应呢？而之前的以赛亚书的经文57章的15节应该已经给了我们一个很清楚的一个线索。57章的15节，因为那至高无上永远存在他名为圣的这样说，虽然我住在至高至圣的地方，却与心灵痛悔和谦卑的人同在，要使谦卑的人的灵苏醒，也使痛悔的人的心苏醒。就如同今天我们的主题经文和认罪祷告里同样提到的谦卑和痛悔，而这也是那些因为悖逆神而被掳2700年前将要流离异乡的以色列人，这是他们应该有的一个回应。而当时他们也听到了神会拯救他们的这样的一个福音的宣告，那他们应该怎么样来回应呢？而今天我们看到的就是一个正确的回应的一个样板。今天做这个祷告的人，就是一个用谦卑悔改的态度来回应神的救恩的，他也代表了所有等候神救恩的以色列的渔民来这样做一个祷告。而这样一个祷告不仅是那些2700年前的以色列人特有的一个祷告，而也是我们现在这些所有听到耶稣基督来宣告的福音的外邦人同样可以加入的一个祷告。而我们中的大部分人基督徒们已经做过了这样的一个祷告，因为本来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就是61章里面那位来宣告神的福音的受膏者，他就是已经来宣告了神的这样的一个救恩，而我们也是应当用谦卑的态度来回应的。而今天我们看到这样一个祷告有三个部分，也是我们今天讲到的三点，在座位上面你们看到有那个大纲可以帮助我们。所以第一点，我们看到这是一个怀念的祷告，让我们看到这是神古时的怜悯和慈爱。所以本来神悖逆的子民他们不畏惧神也不纪念神，57章的11节，耶和华神当时如此来责备他们，你怕谁？你因谁而惧怕，以致你对我说谎呢？你不纪念我，也不把我放在心上，是不是因为我长久缄默，你就不惧怕我呢？他们向神说谎，不把神放在心上，也不敬畏神。但是他们表面上却特别的敬虔，58章的2节，他们是天天的寻求神，并且乐意去明白神的道路，可能他们是查经小组里面最积极的人，他们是祷告看起来时间最长的，声音最大的。但是神却厌弃他们所谓的敬虔，因为他们所有的敬拜都是虚伪的，他们假冒为善的表面功夫做得特别好，可能他们的小组长，而这些小组长都完全看不出来他们自己生命里面到底在发生什么事情。他们表面上可能会禁食悔改，肯定也会像我们一样来每周做认罪的祷告，但是都是假的，因为离开聚会以后就和这个世界一样的来犯罪，和世界敬拜偶像的人一样贪婪淫乱，缺乏对灵舍的爱，本质上和他们一样，他们的心完全不敬畏神，纪念神，而这其实是对神的嘲讽。但这里这样谦卑回应神的话的人，他们纪念提说耶和华的作为。第7节，我们看到这样一个正确回应神的救恩的人这样说，我照着耶和华为我们所做的一切提说耶和华的慈爱，耶和华可称颂的事和他赐给以色列家的大福，就是照着他的怜悯和丰盛的慈爱为他们做成的。 这位祷告者他记得神在过去的怜悯和慈爱的作为。耶和华神曾经拯救他们。第九节，他不再是敌对者，并且他面前的使者拯救了他们。他以自己的爱和怜悯救赎了他们。在古时的一切日子，他背负他们，怀抱他们。可是他们竟然背逆，使他的圣灵忧伤，所以他转作他们的仇敌，亲自攻击他们。而那个时候他还在回念过去的时候，当神的子民那个时候因为背逆神受到责罚的时候，11到13节我们又继续看到他的祷告，他们意识到当年如此的伟大来拯救他们的那位神似乎不再与他们同在。从前那一位借着摩西和各样的骑士来拯救他们，在埃及地来拯救他们的那一位似乎缺席了。他四次的追问那一位神在哪里呢？他在哪里呢？他似乎不在这里。而当他们纪念神曾经的作为和他的拯救的时候，神就再次的拯救他们。即便是他们是悖逆，但是只要他们纪念了耶和华，向他回转，他就再次向他们施行怜悯。于是14节，这一群悖逆的子民，但是耶和华的灵使他们得了安息，好像牲畜下到山谷。你也这样引导你的人民，为要纪念建立荣耀的名。而对于我们现在的人，我们同样可以纪念神在古时所做的事情，因为他对于古时他悖逆的子民，只要他们回转纪念神的作为，他也能一而再再而三的来怜悯，用慈爱对待他们，因为知道他从亘古到永远都是不变的。而改变的是谁呢？但情况确实改变了，改变的是什么呢？改变的是我们。当我们感到神不在的时候，不是因为神改变了，而是因为我们远离了他。就像以赛亚书59章1到2节所说的，看那耶和华的手不是缩短了以致不能拯救，他的耳朵不是不灵不能听见，而是你们的罪孽使你们与你们的神隔绝，你们的罪恶使他掩面不顾你们，不听你们的祷告。但是只要我们愿意回转，只要我们愿意离弃罪恶，神他一直是在那里的。古时如此，现在也如此。古人能够追念耶和华神的救恩，就能再次得到安息和他的带领。而只要我们现在人来追念耶和华，纪念他的名，这一位拯救的神，我们谦卑地向他求告回转离弃罪恶，我们可以放心地知道他还在那里，他亘古不变的应许。我们也可以更有信心，因为知道他拯救带领他的子民是为了建立他荣耀的名，他的信实，他的名誉。这应该让我们特别的有信心，因为他这样做的原因是为了维护他自己作为拯救者的名誉。他不是只是为了你而做，不要觉得我们自己多么了不起，而是他极其的关心他自己作为拯救者的名誉，所以他会 向他呼求离弃罪恶的人再次来拯救他，是为了他的名誉。只要真心纪念他的名，放弃罪恶，谦卑地回到他那里的，他不会拒绝。即使我们现在犯罪使他的圣灵忧伤，他古时如此，现在如此，更不用说我们现在的人更能够纪念他，更能够看到他同样的作为。他的受膏的仆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而死，他的拯救他成就了更大的出埃及记一般的拯救，在十字架上心甘情愿地为救赎万国的罪人而死，彰显了耶和华的名的荣耀，他作为拯救者的名。所以我们现在能够纪念的更加的多，多太多了，更加能够确定他不变的慈爱。 更加的能够来呼求他的拯救。罗马书八章三十二节这样说，他连自己的儿子都舍得，为我们众人把他交出来，难道不也把万有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他过去都如此能够舍得他自己的儿子来怜悯世人，我们一定可以相信他，愿意谦卑的，愿意让谦卑的人能够得救，进入新天新地的完全的救恩。向他呼求，他过去会，现在也会垂听，将来也会信实来拯救所有纪念他名的人。于是这样一位祷告者在以赛亚书里面也因为神自古以来的拯救的作为，他敢向神来求告。他也在第二点的时候，我们看下面的经文来抱怨，你在哪里？而这样一位祷告者就如同古时人，他们也看到了他自己所现在所处的处境和耶和华神的缺席，他也这样发问。十五节，求你从天上垂顾，从你圣洁荣耀的居所观看，你的热心和你的大能在哪里呢？你爱心的同情和怜悯向我止住了。这确实是他们的感受，如同向神抱怨，你在哪里？你怎么不爱我了？我们继续再看，他也继续说，从亘古以来你的名字就是我们的救赎者。十七节，耶和华啊，你为什么使我们走错离开你的道路？为什么我们的救赎者不再拯救和引导我们？特别是想到旧耶路撒冷城的废墟。十八节，你的圣名不过暂时得着你的圣所，我们的敌人已经践踏了你的圣所，我们好像成了你未治理过的人，又好像未曾称为你名下的人。神的子民没有了圣所，神的同在，他们和世界上与神为敌，在黑暗中面对死亡的人没有任何的区别。看起来神不管他们了，看起来神不爱他们了。看到周遭所陷入的这样一个烂摊子，这位祷告者向神抱怨，恳求他回心转意。这样的抱怨其实很有意思，我们可能觉得这对吗？我们能向神这样抱怨吗？但这样的抱怨其实在圣经里面并不少见。作为神的子民，那个经历往往就是我们所看到的、经验到的事情和我们知道的神的属性和作为似乎是不一致的。但是我们的经验对吗？这样对神的指责对吗？当然上一点我们已经看到，神的慈爱是亘古不变的，而下周的经文神对这样一个祷告的回应，我们也会给我们更加明确的答案。但无论这对不对，这样的感受是真实的，这也是神的子民确切经历到的。神的子民也可以这样诚实来向神来抱怨自己的处境，而任何的处于困境当中的，在罪恶的泥潭当中，所有的人都可以这样诚实的来求告耶和华，纪念他作为拯救者的亘古不变的名，知道这是他的属性，但又看到这和我们的经验为什么不一样。而我们可以呼求，即使我们感到他的爱似乎远离了，即使我们觉得他完全没有理由来聆听我们的呼求。当我们看看自己所处的境地，看看你和别人的关系，看看我们心里面没有办法自己解决的肮脏和污秽，看看这个世界到处都是的罪恶的泥潭，我们可以像这个诗人一样问神啊，你在哪里？但我们的理解和抱怨虽然可能是错的，但是这并不阻止我们向神求告，向他呼叫，而这是正确的回应。我们作为基督徒，当然与当时旧约的神的子民的不同之处是在于耶稣基督已经成就了这样的一个拯救。如同罗马书八章里面所说的，没有任何的事能让我们信靠他的人与神的爱隔绝。但是我们同样 依然还是在这个罪恶的世界的泥潭当中，神的完全的救恩还是没有来到，所以我们依然可能会经历到神看起来不管，神似乎不爱我们，但是我们也可能感觉到神，我们的罪可能会把我们和神隔绝，但是我们可以向他呼求。而其实罗马书的八章也告诉我们，神的圣灵也亲自的和我们一同来呼求。而于是我们也看第三点，这样的一个呼求降临来拯救罪恶的我们。于是这一位祷告者在这里也发出了求告，这也是我觉得以赛亚书当中最美的经文之一。 很感谢刚才我有用特别有情感的这样的一个语气来朗读64章，愿你裂天而降，愿群山都在你的面前震动。这短短的两句话描绘出一个极其震撼的场景。这个祷告者请求耶和华神离开他在高天上的宝座，亲自的用双手撕裂天空，降临到我们这个罪恶黑暗的世界里面来，实行拯救，亲自的来出手干预。而他这样圣洁的同在也是可怕的，让人敬畏的。如果我们想让神来到世界上，这并不是一个童话故事里面描述的场景，而是一个可怕的让人敬畏的，是这个世界都承受不起的，是让群山震动，又如同炙热的太阳突然出现在地面上。第二节好像火烧着干柴，又像火把水烧开，是你的敌人认识你的名，是列国在你面前发战。他求告神的降临就如同之前在西乃山一样，我们熟悉出埃及记的故事的话，神当时在西乃山上也是使地降临震动。所以这里他呼求神能够再次带来同古时拯救他们出埃及一样的拯救。第三到第四节他也继续来纪念，他也记得古时耶和华所行的拯救，也知道他一贯的做事的方法，也知道他第五节善待那些喜欢行义在你道路上纪念你的人。当然我们可能说我们希望神来到，但是同样的这样的一个后果并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在神来到的时候得到他自己想要的下场的。但同时这个祷告者知道这件事，他也知道他自己多么的不配，他带来了拯救但不一定是拯救你的。神没有义务来拯救像他们这样忘恩负义的充满罪恶的人。他说看哪，你曾发怒因为我们犯了罪，这样的情形已经很久，我们还能得救吗？他们还能得救吗？真的吗？他知道自己完全的不配。第六节，我们众人都像不洁净的人，我们所有的义都像污秽的衣服，我们众人都像叶子枯干，我们的罪孽好像风一般把我们吹去。是我们知道神是善待行公义和纪念他道路的人的，但是祷告者他自己也意识到，对，那善待行公义的人，但是他们的义最好的表现都是被罪给污染的，所有的义都像污秽的衣服，在罪恶的泥潭里面摸爬打滚的人，他们洗出来的衣服，最干净的衣服都像是在下水道里面的脏水一样洗出来的。所以面对这样一位圣洁的神，不洁净的人一定是有祸的。 在以赛亚书六章里面，先知以赛亚当时就看到了神的荣耀，他的反应是什么呢？我有祸了，我灭亡了。他知道肮脏的罪人一定是要死，要面对圣洁的神可怕的愤怒，除非神靠着他的怜悯除去他的罪孽。而这里的祷告者同样也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他的反应是恳求神的怜悯，因为这是唯一的盼望和唯一的出路。你想要被这样一位圣洁的神拯救，你只能是依靠他的怜悯，而不是因为你配得拯救。所以第九节他这样说，耶和华，求你不要大发烈怒，不要永远纪念罪孽，求你垂看我们，我们众人都是你的子民。我们需要承认罪，承认我们自己是在这个罪恶的泥潭里面，我们在这个世界的烂摊子里面，是我们自己的错，我们所在的这个境地是我们自己造成的。而基督徒一定是向神说，我错了，你才是对的的人。在一切的事情上，不是为自己找借口，不是怪罪环境，不是怪罪别人，也不是怪罪神。看到我们的罪，首先不是说，哦，因为这个，哦，啊，这个只是那个。很多时候就是哑口无言，并且向神说，我错了，你才是对的。当然也不是降低标准，让我们自己觉得自己还挺不错的，自己还合格的，因为我们不想要把自己放到一个绝望的境地，但是我们确实就是在一个绝望的境地。不知道我们会不会有些时候也是感觉基督信仰到底是做什么呢？是不是就是求神帮助我们解决一下我们新生活里面一些细枝末节的一些问题，来到教会来学圣经，就是来修炼一下自己，完善一下自我，觉得我们本质上还是不错，就是啊，脾气有些时候不好一点，就是有些时候自我控制差一点，有些时候稍微自私一点，然后有些时候贪心一点罢了吧。而是意识到我们确实是偏离了神的道路的，我们确实是败坏的，我们确实是一无是处的。像这诗人所说的，我们最好的行为，我们的义都如污秽的衣服。我们最好的行为都是被私欲所玷污的，我们最无私的行为都是充满了自私自利的。我们最敬虔的表现都会被骄傲和私欲所劫持。我们最好的动机也会被肉体的软弱所拖累。就像刚才我们认罪祷告之后所听到那段两段经文，那一段经文其实当时我们还有约翰一书的一章八节和十节这样说，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罪，就是自欺，真理就不在我们心里。第十节，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犯过罪，就是把神当作说谎的，他的道就不在我们心里。我们确实是陷在罪的泥潭里面无法自拔的，我们不可能拽着自己的头发把自己拔出这个泥潭里面。我知道我是肯定不行的，但别笑，你也不行。我们在绝境里面，如果不是神超自然的干预出手相助的话，我们都是毫无盼望的，没有办法把自己拽出来。就像我们刚才认罪祷告里面所承认的，因为我们的心是败坏的，我们作为人最本质的存在就是肮脏的，我们真的是绝望的，真的是没有任何办法的。所以我们只能求告耶和华的怜悯，我们真的是可怜的人，唯一的盼望只能是求他不来追究和纪念我们的罪孽，我们自己永远还不清这个债。 所以我们的认罪祷告文是这样求告，求主怜悯我们这些可怜的罪人，就如你通过我们主耶稣基督宣告给世人的应许，赦免自己承认自己过犯的人，医治为罪痛悔的人。因为纪念神通过耶稣基督成就的救恩，并且用谦卑悔改痛悔的态度求神来可怜我们，是我们这些可怜的罪人唯一的出路。我们只能像马可福音里面那个撒玛利亚妇人啊，那个叙利亚妇人是求耶稣能给我们一些碎渣的。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个认识，不知道这是我们可怜罪人唯一的出路的话，那说明你还没有真正的成为一个基督徒。如果我们对自己的表现还是觉得自己挺好的，只是有一些小毛病需要改一改，但没有因为自己的罪而感到绝望并且向神呼求的话，并如果你觉得这个世界上还是好人多，这个世界其实并没有什么问题，神也不需要通过审判那么极端的方法来解决这个世界的问题，来带来他的公义的国度的话，那么我很抱歉地告诉你，你还没有理解福音，你还没有正确的回应神的拯救和审判，你还没有得救，你还面临一个永恒的你不想要的一个结局。而最后这个祷告者在十章的十节和十一节也再次求告耶和华来垂看这个世界，因为这个罪恶的后果而成为了这样的一个废墟，导致与神的关系的破裂，然后他这样迫切的呼求，耶和华对这些事你还忍得住吗？你仍然缄默不言，使我们受苦到极点吗？当我们真正意识到自己的罪和这个世界的罪的黑暗和绝望的时候，难道我们不会这样求神啊，你不管吗？当然上周我们就已经看到了神答，他当然会管，他的受膏者已经看到这个世界的不公，他会亲自动手来实行拯救。但下周我们会听到神对这个祷告更明确的回应。而总而言之，这里这位祷告者，像他这样的人是神所喜悦的，他代表的是神要拯救的子民的样子，不是一群表面的虚伪的敬拜神偏行己路继续犯罪的人，而是真正的纪念神的怜悯，为我们的罪感到绝望，于是求告他来拯救。而神要拯救的子民也一定是如此来祷告的，而任何人想要成为神的子民也是通过如此的祷告。如果我们要确保我们是神要拯救的子民，不管你做基督徒多少年，来教会多长时间，也一定要确保我们有这样的态度，一直有这样的态度。而我们每周所做的认罪祷告也绝对不应该只是一个形式，一个过程。当然不是因为每周要做这个祷告才能得到罪的赦免，而是需要提防我们自己的骄傲和自以为意，因为我们不断的需要纪念耶和华的救恩，并且用谦卑痛悔的态度来对待我们的罪，消除我们自己的自以为意和骄傲，保证我们记住进入神的国度的人一定是承认自己过犯为罪忧伤痛悔的人。让我们结束的时候再次的用这个祷告一起来求告神。我们如果 PA 可以把那个换出来，不好意思，没有，之前没有通知。我们可以一起来 用这个祷告来再次求告神。全能怜悯的父，我们如同迷途的羊偏离你的道路，我们随从了我们心中的计谋和情欲，我们触犯了你圣洁的律例，没有做我们当做的事，又做了我们不当做的事，我们的心是败坏的。但是求主你怜悯我们这些可怜的罪人，就如同你通过我们主基督耶稣宣告给世人的应许，赦免承认自己过犯的人，医治为罪痛悔的人。怜悯的父，求你因着主基督耶稣的缘故，让我们过敬虔、正直和节制的生活，把荣耀归于你的圣名。阿门。